仗剑走天涯，开麦聊天下，欢迎收听麦克说，我是小东，
我是亚优，
我是盒子。
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啊，非常严肃，非常深刻。
嗯，
就是啥呢？咱们研究一下人类的未来。
好大呀，这个话题。
认真点儿，不要笑，认真点儿。
我知道了。
咱们关系到人类未来呢，这事儿。
好的。
有这么一个人做了一个实验啊，这实验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啊，叫老鼠乌托邦，
嗯，
又叫这个二十五号宇宙。
嗯，对，
你听这名起的二十五号宇宙，这我不知道前面有多少个啊。为什么说这个实验这么吓人呢？它据说可以预测人类的命运。
嗯
嗯，有点那个神叨了。
嗯，
他是怎么预测的呢？最简单的说，就是用老鼠啊模拟人类的社会，看看老鼠发展成什么样，然后给他跟人类进行比对，人类可能也会这样，然后结局是非常悲观的。
最后老鼠造出核武器来呗，也都是吧。
哎呦我天，给他们能耐的
炸死了，给自己炸死了。
你要这么说，我觉得还不如老鼠呢。
炸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炸了，崩了。
那我想老鼠得进化好多年，不知道进化多少年。
回头细说一下二十五号宇宙是怎么回事。
嗯，
这事儿其实发生时间呢，实验发生时间其实并不算太长，1968年。
啊，
最开始其实也是这个事儿也是不大，也是一个小事儿，说是美国的马里兰州一所实验室中啊，诞生了这么一个叫二十五号宇宙。二十五号宇宙的这个主人谁来负责这事儿呢？叫约翰卡尔洪。
嗯，
最开始的时候把四只公老鼠和四只母老鼠放到这里面，这里面有吃不完的食物，吃不完的水，也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没有什么疾病啊，气候啊，人也电不着，烧不着，冷不着，冻不着。
那挺好啊，这小环境呗。
哎，这听着像什么？像不像那个
世外桃源，挺好的生活。
也毕竟是有限嘛，它这二十五号宇宙它实际上是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说是箱子也好，说是一个建筑物也好，不大。
嗯，多大地方啊？多大个屋？
高是1.37米，底边宽是2.6米，一个正方形，2.6米×2.6米×1.3米，就这么大个距离。
真不大。
理论上可以最多容纳3840只老鼠。
天，那都走不动了呀，
嗯，
全挤在里面了。
它不是一层啊，它分很多层。
那密度太高了。
那老鼠没多大。
你说这1.3米高，它是分层的，是吧？
对，咱们现在都住高层，
立体的结构，
就是一个对立体的。但是我觉得一听我就觉得那地方太小了。
嗯，
理论上是那些，
嗯，
然后就是他们上下也是可以连通的，就是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
跑来跑去呗，
跑来跑去的，就这样吧，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老鼠的一个国度了。最开始放进去不是八只老鼠吗？这八只老鼠肯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老鼠。
嗯，那是啊，有吃有喝是吧？啥事不用合计，
一切给你往最高配了来，对吧？
嗯。
实验就这样开始了，但是这个老鼠会繁殖啊，繁殖的很快，那玩意儿。
嗯。
几年之后，包括这八只老鼠的所有在内的老鼠全都死亡了，就是灭绝了。
嗯，就这个预想不一样呗，正常应该
完全超出人的预想。对，
嗯，
这外部也没变过，里面的资源也没有变过，始终维护的很好。也就是说，人类想给这个老鼠制造一个乌托邦式的这一个生存环境，
嗯，
但是老鼠们自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地狱。
就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没什么意思是吧？这不是我想要的。
对，我觉得有可能就是第一就是他们，不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还是那个密度的问题。你想想，它八只老鼠可能是够的，在那个空间里面是够的，
嗯，
但是他们不断的繁衍，
嗯，
一代又一代，
嗯，
这样下去的话，等到密度过高的时候，其实对于老鼠来说，就无论是对什么生物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
所以说就拿它来模拟咱们人类嘛，咱们人类老鼠是生活在这个二十五号宇宙里，咱们人类不是生活在地球上吗？一回事啊。
嗯。
这个实验最开始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约翰卡尔洪他是什么人呢？他 他小时候啊，就是在美国那个田纳西州待过，什么抓蛤蟆、捕小鸟、抓螃蟹、养虫子，就挺热爱大自然这么一个人呗。后来呢，这个上大学上的也挺好，读的是生物学博士。
哦，
研究生物，他是搞生物出身的。
嗯，
开始工作之后呢，他就给这个马里兰州政府工作，专门研究这个挪威鼠的习性。为什么研究挪威鼠？因为当地啊，这个鼠灾泛滥了。挪威鼠太多了。他最开始啊，我估计也就是奔着怎么解决这个鼠灾的问题去研究这事儿。那他既然研究这个老鼠，他就得养很多老鼠啊。所以说他自己这个屋子后面啊还有 1.5 亩这么一片地，专门就来养老鼠。
这可是不小这地儿。
人家研究人员对吧，也很正常。
嗯。
但是研究就发现这情况有点不对劲儿了，因为他想养很多老鼠，为了这个更大的数据量，这个研究起来更方便嘛，但就发现数量就没超过150只，远远达不到他的预期和理论那个数值
啊。就正常想这地方应该挺大的，繁殖也挺快，是吧，一年可能下好几窝。但实际上呢就是很少，完全没达到预想这个量。
对，
然后就萌生新的想法了啊。
他就发现呢，就是每当这老鼠数量快到150只的时候，就总好像感觉有明明一种力量，就像神的手一样啊，他管这个叫神之手，就是控制压榨，就是压制不让你这老鼠数量起来啊，不是人为控制，就是老鼠自身它就不愿意繁殖了，行为也
不爱要孩子了呗，不想要孩子。
对，就是他就发现这个情况就特别特别的神奇啊，挺着迷的。也就是说他本来是想研究这个鼠害的问题，结果研究研究的就开始跑偏了，开始研究这个社会学问题了。也就是说他这个实验做的既不是物理实验，不是生物实验，不是心理学实验，是社会学实验。
那他这角度就不一样了，原来是研究说的我怎么下点毒是吧，怎么给你弄死，现在已经完全另外一个维度的事了，是吧，
怎么让你活下去了变成。
对，就是讲这个生存，生物生存的问题。
他这个
社会学角度，
他尽量还不能去过多干预，是让这个老鼠自由发展。
那肯定的，
只能说给你一个保证一个外部环境，其他的让你们自由发展，这样才有意义嘛，对吧。
对，
然后他就想这到底是这个神之手是从哪儿来的呢，然后他就想研究这个问题。结果这个想法呢在当时还挺应景的，当时是二战刚结束，农村城市化正在进行，很多农村的人口就呼呼的往城市去了，城市也在面临着这个人口数量大量激增的问题。当时的这个政府啊就觉得这个卡尔洪这研究啊有价值，可以自用一下，研究一下。对，
哦，
然后呢他也就是在这个点上投入也就越来越多呗啊，然后他就开始打造所谓的这个老鼠的乌托邦。
老
鼠的天堂吧，
老鼠的天堂。对，就是可能之前可能叫一号宇宙呗，二号宇宙呗，一直到最后这个
那有可能一开始是规模比较小，或者是不太严谨的，是吧，慢慢的最后这次是有名的了呗，第25号了，
这一次是吧是最完美的。之前可能每次都有点这个设计上的缺陷呢，有些不完美的地方啊，总之这个实验效果不好，然后这一次哎已经到25号宇宙了，已经达到基本上完美的一个角度了。
这个、
我觉得咱们可以对这部分可以不去怀疑，就是它这个设计的合不合理，我觉得可以不怀疑了，已经很完善了。那么就开始了啊，1968年7月9日这个实验就开始进行，八只老鼠开始喜提新居了，住进大别墅了。到了10月下旬的时候，这才隔了两个多月三个月呗，第一只老鼠宝宝就降生了。从此以后
都挺高，这是
老鼠的数量每两个月就会翻一番，多吓人。你说老鼠他妈几千万年也不灭绝，它这跟这是有关系的，是生的太快，而且这个也确实对人类有这个相当于加快进程的一个这个观察嘛。最开始八只，后来20只， 40只、80只，一代一代一代一代，这个社会就形成了。等到1969年8月份的时候，只过了一年，老鼠的数量已经达到620只了。但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发现，情况开始不是按照原来那个速度在发展了。理论上这个25号宇宙最多能容纳3840只老鼠，但是等到了620只的时候，它这个速度明显放缓。
不像以前那么翻翻往上涨了呗。
对啊。
变慢了，就是。也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神之手又出现了，
又出现了，而且这个这时候数量还没有达到理论最高值的1/5啊。
3800嘛，理论3800，这才600多点，
就一直特别心心念的，就是，哎呀，怎么这个神之手能给他避免呢？就是一直关注这事儿吧，还是到来了。从这个神之手到来之后，老鼠们的这个行为就跟以前不一样了。首先哈。老鼠们开始抢占领地，互相厮杀，强者的资源越来越多。
抢啥呀？那地方
不都有吗？抢地盘。
对啊，不是都够吗？
够也想占更大地盘。
哎，这地盘就是我的。
弱
的吧，他不抵抗，很佛系。但是有时候被欺负到非常极点的时候吧，他也开始反抗。特别特别，人类的这个现这个社会这个现象已经开始出现了。强壮的老鼠占据更多资源，弱者慢慢服从。再往下发展是什么情况呢？熊老，因为它这个社会发展特别快啊，老鼠社会你可以相当于几倍速的这个人类的社会啊。这个熊老鼠开始不再厮杀了，因为我觉得可能是那时候资源已经到一定程度了，它再去抢占已经没啥意思了，它也就没有什么什么所谓的什么责任感。也不需要去抢领地了，也不去保护这个雌老鼠和幼老鼠了。互相的交流也少了，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你就往外听，你就往后听吧，看像不像就是咱人类社会。但是这个时候熊老鼠开始不是不愿意抢领地了吗？也不太顾家了，而雌老鼠这个时候开始反而有了很强的领地意识。他们为了养育后代，一部分是保护自己的后代，一部分是攻击性增强，开始有的时候跟别的老鼠发生争执。
这个也是正常的吧？但是所有老鼠都这样吗？
你看这个形式就稍微有点发生微妙的改变了。原来很多是雄老鼠干的活，现在是雌老鼠在干。对吧？原来雌老鼠只是管家的，现在开始管外面事儿了。第338天的时候，这个生育达到了一个峰值。到了峰值就开始放缓了呗，这个也是这个人就是他们的人口啊，老鼠的鼠口啊最大的时候。幼崽这时候出生率依然很高，但是这时候从幼崽的出生率上就已经看出有差别了。刚才不是说有的是强的老鼠，有的是弱的老鼠吗？这时候就有差别了，有的地方有的领地的老鼠的出生率就高，有的就低。
是
那也是
区域，我还
不
一样，
按区域
这个。这个也有可能是跟老鼠的基因有关系啊，这不是所有老鼠的那个繁育能力都那么好吧？
最开始是公平的，最开始那四只公的、四只母的，他们是公平的，一切都是按照数据上来。但是等到这个时候，又开始更过分了，熊老鼠开始不找配偶了。
熊老鼠不找配偶，为啥呢？不想找了。
结婚的这个欲望
压力太
非常低了，
压力太大了。
不找配偶干什么呢？那吃喝睡觉这肯定是最常用的，还有就是什么打扮自己，梳梳自己的毛啊，把自己整得流光水滑啊，那毛很顺呐、很漂亮啊。开始增加同性性行为了，
同性之间开始搞了
啊。那我想问一下，那些雌老鼠呢？就是没有伴侣的雌老鼠呢？
雌老鼠也不太正常了，他们也开始逃避这个哺育的责任了，他们的生育这个欲望也开始大幅
下降了。都不想养孩子，
甚至连这个经期都开始反常了。而且雌老鼠对这个幼鼠吧哺育时间严重缩短，原来可能几个月，现在差不多就直接踢出去了，你别在我这家待着了。雄老鼠跟雌老鼠同时都在有这种变化，对这个家呀就不那么太在意了，
就没有这个意识越来越淡了。
紧跟着后续的这个逻辑就出来了， 那你说那个小幼老鼠，很大年龄从家里出来自立门户，和这么小就出来，它性格能一样吗？
嗯，
也不一样了。这些出来的幼鼠就开始缺乏亲情和社交能力。
嗯，原生家庭的问题又出现了。
原生家庭
的
问题出来了。
嗯，
对，
跟其他老鼠之间的这个交流啊、社交啊，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差，也不愿意跟他们交流，非常性格都变得非常孤僻了。整个老鼠的社会发生很大变化，就是又敏感又易怒，不像之前那么平和啊。现在就是打架斗殴这种事情非常多。
哦，就是有不断的互相的撕咬啊、打架，然后也不愿意繁殖。
对，对。
哦，那肯定会灭亡啊。
新生代啊，咱们管这些以后出生的这些老鼠，咱们叫它新生代。
嗯，
他们这种性格长大之后吧，都找不到伴侣了。也不知道自己我应该干什么，我是抢领地啊，没必要啊，我也抢不过他们，然后我找伴侣吧，没这个欲望。
嗯，
这个时候
迷茫，
这个时候整个老鼠的社会还是那些之前的那些老老鼠们把持着，他们有实际的权利和资源。
嗯，
这时候没他们什么事儿，没这些新生代老鼠什么事儿，所以说他们就是搬到更高的那个地方去住。他这就不是立体的那个宇宙那个盒子吗？
嗯，
25号宇宙。他就远离啊，远离社会，远离鼠群。雄老鼠跟雌老鼠呢还稍微有点不一样，雌性更喜欢这种宅的彻底点，雄老鼠吧他们还行，偶尔的就是这雄老鼠还愿意聚在一起。他们在这整个25号宇宙这中心的位置，他们把那些吃的呀水的呀都聚集到那儿，然后有点娱乐活动。就是没说刚才说这个雄性老鼠喜欢同性这种性行为了吗？
嗯
嗯，见面唠唠嗑聊聊天是吧，还能有点互动。
啊，就是雌性基本上都是与世隔绝了，自己在那玩。
他这个是从逐步的啊，逐步的，没有明显的界限。
然后雄性就还会相对的聚集。
那些有配偶的有社会地位的还是有一部分老鼠对吧，尤其是老一代那些老鼠们。
啊，就是老一代。
他们这个时候有个明显的这个现象开始出现了。他们还在继续繁衍，他们的生育欲望没有下降，
嗯，
然后他们这个家族势力呢还在扩大。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为自己的家产开始折腾了，也搬家，或者是觉得哪一些别的老鼠有威胁，离他们远点，
嗯，
以我的家族为这个单位，
就是分帮结派，有点这意思的。
嗯嗯嗯，
对吧，
有点像那个就是大户人家这个意思。
嗯
啊，就自己家族那样的感觉。
对对，但是唯一一点不同就是他们那个小老鼠生下的后代们也是很早就给他们踢出去了，这个没变。
那这样的话家族的那个老鼠的数量是上不去的呀。
这个是从这个老鼠数量最高的时候开始出现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出生率是严重下降的，老鼠的这个增长速率就非常非常的降低了。
嗯，
新生代这个老鼠他们这个比例就越来越大，随着老老鼠死去嘛，
嗯，
比例也越来越大，然后整个这个新生代这些老鼠们对这个社会的恐惧也越来越多。最高峰的时候，整个鼠群规模是2000只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老的老鼠了，都是新生代的老鼠了。
嗯，
这个时候的这个整个社会就是一滩死水，
就都是小年轻老鼠的，他也都不生了呗。
对，
一天也不知道干啥，
整个老鼠社会彻底崩溃。到了1970年5月的时候，老鼠乌托邦运行了不到2年，25号宇宙中的最后一个婴儿出生了，小老鼠出生了，此后就没有再出生的老鼠。所以说73年的时候，就是又过了2-3年的时候，最后一只老鼠死去之后灭绝了，老鼠乌托邦彻底终结。
那这个挺快呀，感觉。
对，
2年就不生孩子了，2年最后一个婴儿诞生。
他们一代一代的，2个月就一代人，2个月就一代。
那也好多代了，
是很多代了。
嗯，
老鼠寿命2到3年吧，我记得是。
它跟人的话，你像差20倍呗。它是2个月，2个月生孩子，
嗯、
咱是多少啊？20年。
嗯，
它的寿命是20-30岁，咱们得是70-80岁，得差几倍？主要也不会算啊，反正
这个不好对比吧，这个。
总之就这个乌托邦从最开始啊幸福的开始到特别萧条的灭亡，5年、
嗯、
不到5年时间。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这个老鼠啊是有一种天性的嘛，
嗯，
它如果被长时间困在一个地方，其实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活着是在干什么，或者是说是为什么。因为你说比如说从外面拿过来八只，它可能那几个老鼠它还算是见过外面的世界，但是从它之后的那些老鼠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箱子。
嗯，
我就会，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这样生存就是反正真的是失去那种意义吧。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感觉吧。
嗯，
这个说的也想到楚门世界了是吧，就他楚门世界还是在一个小镇子当中，
嗯，
还算是
有点像
地儿，还算是挺大了是吧，但还想出去看看。
对
于老鼠来说，反正我就想啊，他这个地方他理论上说是能到3800，但问题是还是比较小，理论上能活这么大对吧。你像养鱼的话，你在鱼缸里养和你在这个水池子里养和在真正的就是野生的去养、
啊、
对，它保证是不一样啊是吧。咱就不用上升到这种精神层面，就本身它这个身体，老鼠它保证不老实啊，它每天活动范围得跑老大地儿了我觉得是吧。
他这里给我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呢，就是数量到一定程度不再上涨，这个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嗯，
他不可能涨到那个3800多那个理论最高值，他肯定到一定值是吧，他就趋于稳定了，这是我是意料中的。但是从此之后整个开始走下坡的最后灭亡，这个我确实是之前没有想到的。好吃好喝活着得了呗，干啥那么是吧，
想不通。
对，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如果人就也不要说不说人吧，说就说老鼠吧。
嗯，
那如果老鼠它是生存在野外或者在别的地方，它可能它活着它还知道它自己能做些什么东西，比如说要找吃的呀，
嗯，
或者要做些什么。但是你把它关在那么
一个地方，有点动力呗是吗？
对对，它没有了生存的动力，它无论做什么都是可以的，那就会觉得没有意思了呀。
我非常觉得这个。从这个观点，就像在我小的时候，不用到小的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在想呢，哎呀，我这衣食无忧多好啊，什么时候能到那个日子呀。我现在虽然没有到达那个程度，但是比那个时候生活稍微好一点。就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我的生活的激情没有以前大了。
对，会这样的，
是不是、啊、
当你的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其实你整一个人就会变得特别的消沉，就没有那么积极，没有那么大的冲劲去做事情。我是会有这样的感觉，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
以前每天比如说早晨5点多闹钟必须起来，然后火急火燎的上班，然后为了一个什么会议啊，或者是为了一个汇报啊，急得满脑子是汗、精神的一天，那整个人特别有活力，不像现在这么一天那么萎靡。哎呀，我吃点啥呀，真没意思啊，哎呀，抑郁啊emo 啊，整天就这种情绪，
这不是我想要的。
嗯，
这个很矛盾，自己费很大劲争取完东西吧，没有目标了，就特别空虚。我觉得老鼠这个问题很大，
是
应该给他们设立点目标，
精神上的，一来是空间上的。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想啊，你说的那个空间什么一米五还是多少，一米三
高，2米6见方。
嗯，
那算起来咱们算一下它到底有多大，其实很小啊，老鼠平时都得跑呀、是吧。
嗯，
那个地方我觉得八只真的，我觉得就几十只还差不多、超过100我觉得都很多了。对我来讲我感觉这个空间太小了。你要放在自己身上，
嗯，
你可以这样去设想。
不是，这个事情分两种看，一个是说那个空间大小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究竟每天活着干什么的问题。你看，我要想一个啊，现在是给他们衣食无忧，所有的食物和水都是无限量供应。你如果给他定量呢，就是我只能够100个老鼠，
那就会好
生存，
会抢。嗯，
你抢到你就吃到，你抢不到你就吃不到，这种情况下有可能灭绝不了。
对，会的，绝对会有竞争嘛。
盒子，
有竞争有动力。
我这个说的有没有道理？
嗯，我说如果从严谨的从实验角度来说，这保证设计的 我看是不合理，是吧？就是他想到挺多东西，但从现代的实验角度来说，你找个对照组，对吧？这个最基础的都有一个实验组，一个对照组，是吧？你
非
这里边，对呀、啊，你老鼠生活的，你说这个环境是你觉得挺好，你知道老鼠咋想的？你温度、湿度、光线，整个旁边这个空气，对吧？你设计的这个环境。对吧？然后最大问题，咱反复提到了这个空间的问题。我觉得这些从实验角度来说，保证是不严谨的。
嗯、
包括说你去动物园中看那些，就我咱去看那个养的呢，叫金雕啊，还有就是类似于鹰啊什么那种，
嗯、
那空间咱觉得是瞅着挺大了，上边整一个护栏的网，但是对于它来说，
那
太小
了，
对吧？咱瞅那是有一个能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咱觉得是挺好啊，上边那个整那网。但你说对于鸟来说，那算干啥的？它都不飞了，它不爱飞了啊。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实验角度来说，保证是不严谨啊。但是另一方面呢，
嗯、
它有它的启发意义，对吧？这个是
现在
了、
我就最关心的就是说，它这个启发意义到底成不成立？
对，启发意义，咱就像这说，你说你家这个房子，那理论上100米房子里边能待多少人？那住二三十个人，我觉得也能住下。
能
是吧？沙发也住，地下地板
能
卧室、
就是、
卫生间那
你要这么对比的话，那跟监狱比一下，那个密度会更高。
对对对，也是对吧？所以你要都这么比的话，你说100个人，你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一个别墅里生活，然后再在一个什么情况下生活，他这个
你这个不能拿那个生活比，你拿监狱比吧，拿那什么比吧，你只是从空间上、数量上它是相近的，
嗯、
但是它这个。乌托邦的重要意义在于那个老鼠繁殖的快，它是按照跨代的这个几代人的这个去看的。
嗯，
老鼠的那个5年，可能咱们这个人你得奔着上百年去这个尺度去观、
嗯、
看看观看，对吧？
嗯，对，你要是从这个吧，人与空间角度觉得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就是咱地球也是、
嗯，
它保证也有一个极限，但应该它不会到那个极限。在那个极限之前已经就会产生种种的问题，
但是
那个人口出生率也在下降了吧，
是他这个确实有很多可以印证的地方，但是反过来说吧、
嗯、
我觉得这个你说拿老鼠为什么拿老鼠做实验，因为他这个数据出现的快，繁殖的特别快，对吧？
嗯，
给他圈到那么一个小圈地，你可以很快的去模拟那个人类的社会是什么情况，
短时间内观察嘛，这不都
是。但是你真的能说明问题吗？确实这个老鼠在这个乌托邦里灭绝了、
嗯、
但人家在地球上生存几千万年，人家生存的好着呢，
所以这实验没有意义。
你说空间扩大很大了，但是这你年头也放着了，几千万年够他繁殖多少亿代呀、啊、为什么人家没出事儿？老鼠活得还 好的，
这对，那你说生存能力，那又是又一方面的事了，对吧？生存的能力、
啊、
那
也完全不一样啊。这人的话本身他是会有思想的呀。
哎，这是第三方面，
是
人跟
老
鼠的不同，
这区别大了，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人本身他自己有思想，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叫社会组织能力、协调能力、
啊、
嗯
嗯，而且他你说像那种我们自己的人类的需求，你说像老鼠那样的那种各种满足，它也仅仅只是满足一些生理需求而已啊，
嗯、
吃的、睡的，是吧？最基础的需求。但是咱们不是说那个马斯洛不是5层嘛，
嗯，
是吧？才第一层、
嗯，
这个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它这里面我觉得有参考意义的是什么？就是很多东西生物是共性的，
嗯，
啊，就是从最低的还没上升到组织那个层面。从那个从第一层的角度来说，它有些东西可能
是
共性的，
有参考意义的，就是所有生物最基础的一种本能，是吧？
你看能不能对照的来，也就是咱们人类的很多社会现象可能跟组织情况没关系，就是最简单的空间跟数量密度之间的关系，就是啊，也不用上升啊，什么理论的各种不用上升、
嗯、
就是生物的本能就是这样、
嗯、
你看它总结出来是哪几种啊，卡尔洪说把这个行为新生代这些行为归结为四个字，叫行为沉沦嘛。他怎么画出来呢？第一个，在神之手刚刚降临的时候，老鼠家族在幼崽断奶前就把他逐出家门。
嗯，
提前把这孩子踢出去了。第二个， 年轻的老鼠们开始互相攻击，不那么友好了。第三个，年轻老鼠的同性行为增加。
哎，对于这一点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生物的本能，不要去怪他们，用一个不要歧视他们正常的眼光去看他们。
没有歧视，我只是不理解，我只是不太理解。
第四个，正常社会中的雄性无力保护其领地内的雌性，就是这个雄性的作用降低了。第五个，雌性开始变得具有攻击性。第六个，很多年轻的老鼠们刚开始就是对这个攻击是逆来顺受，不再抵抗。你看他的前六跟咱人类社会好像是能对得上。接着哈，继续往下。第七个，雌性开始拒绝繁殖，结婚和生孩子欲望大大降低。第八个，雄性彻底退缩啊，就是那种之前的那种男性荷尔蒙那种就是已经萎缩到一定程度了啊。第九个，雄性独自进食、睡觉、梳妆打扮，喜欢孤独。第十，这些雄性皮毛光滑，没有伤疤，就是有点女性化的那种就是长相
啊，
更好看了，男人们长得更好看了，
越来越娘炮了。
跟现在也挺像的，如果要这样对比的话，跟现在社会，对啊，各种小鲜肉。
说这条这十条这个行为沉沦呢，卡尔洪总结出来，他把他的内心精神世界打击的是挺够呛啊，可以说是相当于彻底击溃了。然后他就在1973年的时候，把这20多年的研究成果写了一个论文发表了。这个论文里面竟然有1/5的篇幅用来谈论这个启示录圣经里的探讨这个人类这个问题。
两头不讨好是吗？
一下子就把这个科学家和神学家都给惹毛了。
对啊，得罪人老多。
你说你是研究生物的，你在这个社会学这块你掺和什么劲儿呢？科学家就说你用启示录来
讲这个实验的事儿，
1/5篇幅的启示录来给我们做科学论文，你到底是要干嘛呀？
这真的两边都得罪。
所以说他这个研究成果吧，不被主流科学界所承认。那时候也不落好，神学家说什么你拿动物的行为来预测人类的结果，你这是对上帝的侮辱，你比达尔文还可恶呢你。人类不能与动物相提并论，这个就是刚才悠说的那第三点，人跟这动物的区别嘛。所以说1973年之后，这个26号宇宙
就是
就
不让做这种实验了呗。
25号就截止了，后面就再也没有了，这种实验也就被禁止了。然后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人类能跟老鼠一样吗？我也是跟那个神学家们有点这个相同的感觉，人类有自己的智慧和组织性啊。
但是不可否认啊，有某些点感觉还是稍微有点重合的。就是最底层的你刚才说的那几条是吧，一些行为沉沦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确实我感觉的现在社会是有一点点那样的类似。
你不用说看咱们中国，你在地球上你看发达国家就有这个这个趋势了，美国呀，
是
日本特别明显，
那不
对
都是吗？就是一开始我想说这话得10多年前20年前，说那个欧洲啊，特别是北欧，人家待遇也好，孩子生下来奶粉钱不用管，上学不花钱，死了啥的都有钱，完就不生孩子。一说人家那个生长那个人口增长率就都多特别低，有的还是负的呀。那阵儿咱们还没有这概念，咱人口还是挺多的嘛。但你看这些年不就转变了吗？特别快，就这几年快3-5年的事儿，是吧？咱也开始也开始降低了，然后也鼓励二胎，鼓励也不生
三胎，
是吧？那咱这挺明显，感觉是来自于经济上的压力。但问题是，你说那些发达的地方，像什么日本、韩国、欧洲啥的，人家有钱人。他也低呀，也不咋生呢。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呀，就是对于生育来说哈，就可能生育在这一块女性要付出的比较多，那当这个整个社会比较富裕，女性手头上比较有钱的时候，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生孩子呢？我有钱，我可能生活可以过得更好一个，更好一些，我自己一个人的话，
嗯，
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吧。
其实在中国古代来说吧，人口暴涨的时候都是生活条件好的时候，生活条件越好，人口涨得越快。
嗯，
是吗？
是的，就是你看哪年哪年人口大涨，那粮食肯定大丰收了。
嗯，
但是等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你不需要那么多人干，或者说很少的人就已经能养活大很多的人的时候，就注定很多人没有事情干。
对，不对，不对，你刚才说那个事儿是人口大涨，
我说的
是
是
因为生的多还是因为死的少啊？都有，
都有。为什么呢？你兵荒马乱的，你生孩子呀？
嗯，
你粮食不丰收，你生孩子呀？一个道理，他那个生产力跟生孩子还有这科技，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说两者之间的关系。等到一个最高点的之后，现在咱们就是正处于不需要生那么多孩子也可以保持一定生产力的阶段，就不愿意生了，没有实际利益啊。你看以前农就是都是农民
干活，
生孩子种地啊，干活，
种地啊，干活啊，人多好用啊，两个村打架你人手够啊，现在没那事儿啊。
现在生孩子养孩子可难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负担和压力，很多人都这样说。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点呢，给我最大的疑惑哈，我的反驳点是，人类是有这个自我组织性的，它是有这种政治啊，有这种组织形式在里头的。
嗯，
老鼠是没有的，老鼠你只顶多算是个家族，它不会形成国家那种概念。它虽然里面有一些国家这个初步的那种感觉了哈，互相争地盘什么的，但它远远没有达到政府的那种管理程度。
嗯，
还是属于自发性的。我想起一个什么呢？美国就特别热衷于搞那种什么实验，这个比如说无政府主义的实验。说是哪个科学家了得在边远一个小镇还是一个小岛上啊，
嗯，
马了很多人去，就是信奉这些无政府主义的人，
啊，
你们去，咱们在那个地方不归政府管，不交税，没有货币，没有警察，一切都按没有政府那套东西办，咱们就来咱们建咱们自己的乌托邦。然后这帮人就真去了，结果几年之后别人再去看什么情况呢？是他们是不发行货币，
嗯，
但是交换东西怎么办呢？
也得
拿个别的
用一种东西来代替嘛，就形式，
啊，
不叫钱，不叫钱，
嗯，
啊！是他们没有那个警察，但是自我组织了一个什么什么小队，
嗯，
实际上执行就是，
就是，所有的都是就原来的模式嘛，一个雏形呗，对吧？
他就嘴硬，他就说我这儿没政府，但是你看那些东西全都是政府那套东西，
就还是有人管，还是得组织管理，
对 对。你是有人管税，否则他就是会人口少的时候没事，人口多的时候他就会混乱。
那一样啊，一样的，任何一个社会形式它都是这么发展出来的。
又想到一个什么呢？一个阴谋论了啊。
嗯，
阴谋论这个传的时间很久了。1995年的时候，在某个旧金山的一个大酒店，说是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谁谁谁，在大会上提出了"奶嘴乐"的计划
啊。这听过，
与会的500个人类精英一致通过，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什么戈尔巴乔夫，
啊，
什么乔治布什，
啊，
撒切尔夫人，比尔盖茨，
啊，
只要有阴谋，
假的，
只要有阴谋论，你放心，比尔盖茨都逃不过。
这个他忙的，
这哥们可
忙
了，
嗯，
说是啊，这帮顶尖人才啊，集合政治啊、金融啊、科技啊、教育，啊，这些顶尖人才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决定人类命运的闭门会议。听着有点扯哈，他
嗯，
然后说是这帮精英们吧，就是担心25号宇宙老鼠乌托邦出现这个问题，这人类不控制了发展的话，这将来灭亡可怎么办呢？后来他们得出结论啊，说这个人类社会啊，不可避免的陷入二八原则。二八原则这个咱认，20%的精英掌握80%的资源，
嗯，
这都没有问题。然后也就是说哈，说的极端点，80%的人口会沦落为垃圾人口。
没那80%的人，那20%的人也活不下去
这不是我说的，我就说这个阴谋论。
我知道，我只是这样，就你有钱的人，有精英人，
嗯，
那肯定也有普通人，他才能生存下去。
这些到目前为止，他都是对的。这垃圾人口这个叫法有点那个过分哈，但是关键点在于哪儿呢？关键点在于说， 你说这80%的人如果说造反的话可怎么办呢？把整个社会给崩掉怎么办呢？
嗯，
就是刚才那个老鼠乌托邦里面那些新生代们，那怎么来处理这个情况呢？哎，这个会议啊讨论了三天，说那就给这80%的人给他们奶嘴吧。
嗯，
就啥意思，给你们个好玩的好吃的，你就放嘴里咕咕咕，很满意很满足，你就不去想那些什么
造
反的事儿、
革命的事儿了，是吧？
啊，
奶嘴包括什么呢？娱乐节目，
嗯
嗯，
视频节目，电子游戏，
嗯
啊，什么
短视频，
明星的八卦，
嗯，
现在就是这短视频最明显。然后啊，让你沉浸在各种各样的欢乐之中，把你的思考能力。
啊，降到最低了，一天就啥也不合计了，是吧？浪费时间。
这样的话吧，
就是一天到晚就在玩，
也不需要你们怎么创造财富，你们就生下来你就娱乐就完事儿了，消费娱乐就完事儿了。怎么管理国家，怎么社会进步，跟你们没关系，那20%人说了算。
挺好的，我觉得呀，真这样挺好的。
给
我，
我
也不想
你给我钱，
我不想操心
这
件事，这
个无所谓。
你让我天天玩游戏什么的，我还觉得真就行啊。然后一天吃吃喝喝，
对，不用。问题就是还是得自己挣钱呀，
嗯，
不见你发钱给我。
但是我觉得吧，他这个有点太高估那个这帮精英们的控制能力了。
嗯，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娱乐这种东西不是说他们想人为创造出来的，不是，他还是人类本身需要。这有点像什么之前那个什么货币战争啊，
嗯
嗯，
那以前各种阴谋论上来不都是什么罗斯柴尔德
家族
啊，什么
控制是吧？
给你
背后操控，
整的都悬的乎的。
嗯，
一整就给你整这事儿，这典型的阴谋论。但是这个阴谋论可是整的挺大呀，整到一个叫《全球化陷阱》这本书里出版了，96年就出版了。
啊，
除了这本书，你找不到说就是有什么证据说举行过这个会议，唯一的证据就是这本书。这个阴谋论就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
就是其他地方都找不着，就只有这本书里面有写这个事儿。
对，所以说有就一直有这么个说法嘛。说现在咱们80%的人都是被这个奶嘴效应，说的难听点，圈养嘛。
嗯，
那挺好，
是吧？
哎，你真想得开呢。
他，我感觉他太高估我们了。你要不然我能干啥？
我觉得他不只是高估我，也高估经营，就全给高估了。这帮人想的太厉害了，
想复杂了。我觉得这个人呢，你说玩游戏啊，你不创造这个游戏，他也会玩别的。你没有什么现在什么电子游戏，他玩超级玛丽，他玩别的，他也是玩，分人儿。你有的人你让他玩，他不玩啊，他也不觉得这个好玩，他干别的去了。所以
而且像什么，不只是娱乐，我突然想那个艺术也是啊，
嗯，
艺术体育都是啊，
嗯，
那个没有直接对那个人类经济什么科技什么造成多大的这个进步，
啊，也算是
间接的，
也算是一种那个奶嘴乐呗，是吗？
但是我觉得人就需要这种东西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娱乐和休闲的，就肯定多。
但你往回套，是不是觉得人生一下子美好了，
啊，
不去想造反的事
儿
了？
但
那我相信，就算是那20%的精英，他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就挣钱挣钱，干活干活干活，没有任何的私人时间和生活，不可能没有的。
嗯，
所有人都有。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他所谓的造反，就然后呢，就是他指的造反是啥呀？他不也得死吗？
对，啊，
然后就给他推翻了，换个统治者，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没有什么，
嗯，最后不也这样吗？
就谁当皇上，不也这回事吗？
我觉得对，只要这个社会是稳定的，咱们活的是 OK 的，能挣钱，能吃饭，
嗯，
能有个房子睡觉，那就行了呀。
嗯，所以这个
他谁当统治
阴谋论，反正、
这个，
我觉得还是把咱想的太高了哈，咱没达到这个那个水平。
可能是咱们三个有
点是吗？太 low 了，
没有那么雄心壮志。
太 low 了，
雄心壮志吧，真是消磨了不少。一个是这个随着时间啊，感觉自己之前很多理想实现不了了；二是以前可能是吃不上饭，现在勉强能吃上饭了。哎。吃上饭就行了呗，就不去想什么首富的事了啊！福布斯什么时候上榜？我原来还可那个，
还合计合计是吗？每年还看看，每年还看看吧，
还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上一下。
现在不惦记了，
嗯， 世界富豪前五十亿排行榜。
我下一页得翻到什么时候了？
倒叙，
我得头痛往前翻。
倒叙啊，
都从最后一页开始翻。
还有另外一个实验哈，1970年，就是25号宇宙诞生最后一个婴儿的同一年，说有这么一个博士哈，我事先声明，这种实验我不是太相信的。他说什么呢？拿着32个小朋友，跟他们说啊，现在桌上有一颗棉花糖，你们可以选择吃掉它，或者可以耐心等待15分钟，就是延迟满足
呗。对，以前经常听这种，
我也听过
延迟满足，
经常有这种
啊。如果说你能等待15分钟的话，我返回实验室后再给你带回来一份
给你
最爱吃的礼物，
给你俩呗，控制住自己了。
对，然后呢，实验结果表明呢，就是这些小朋友们吧，坐在实验室里等了15分钟，有1/3的小朋友抵挡住了诱惑，克制了欲望，没有把那个棉花糖吃掉。就这些小朋友也是挺可爱的哈，为了抵挡诱惑，有的人把双眼给蒙住了。你想那画面就好可爱，
我不看。
然后有的人把身子背过去，然后有的人就哎呀闭上眼睛睡着啊，有人呢还更可爱，对着棉花糖讲故事。总之哈，
控制自己，
各种各样办法。你看，我不能吃掉你啊，得到了奖励。然后等到20年后，1990年，当初这32名，当时是3岁半到5岁这些小朋友长大了。回头实验人员去调查他们情况后发现，当初没有吃掉棉花糖的小朋友，就是有延迟满足这种能力的小朋友，成就是更高的，在社会上地位也更高，学习成绩也更好。但是那些吃掉棉花糖的小朋友更加易怒，逃避社会，接受命运的安排。
啊，
这是心理学一个实验吗？
啊，性格问题吧。
他就是想用这个实验跟之前咱们的老鼠乌托邦有什么联系呢？就是老鼠是没有这个事儿的。老鼠是没有延迟满足这个事儿的，人类跟老鼠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拿老鼠做这个实验来套到人类身上可能会不恰当，因为我们人肯定是更冷静、更理智，抵挡诱惑、延迟满足，这些老鼠是根本就不具备的，所以说25号宇宙的宿命是不会降临到人类身上的，这是他的结论。但是他这个实验我本身也不太信，
他拿一个
数据量太小了，32位太小了。
我是觉得那个实验本身也不靠谱，当然他说出来的某一些点确实是有这么一点点，好像感觉是跟现在的社会是有点重合，有部分点是重合的，但是当然我现在看到的可能只是看到了一小部分，有些很多地方是我看不到的，那也有很多精英社会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他这个还是把那个老鼠吧跟人类看成一样的，是老鼠太简单了，它只是一块儿，但人类分好多少层啊。
对，人类太复杂了。
你从老鼠身上吧，你顶多说个身体强不强壮，顶多在性格有点差别，但是人类还有个组织问题、智力问题、家族问题，
有思维、有能力、有自己的意识，
很复杂，
这根本是不一样的。人类是有智慧的呀，有智慧的生物，你跟老鼠怎么可能比呢？
再说人类还能
没法比，
还能组织政府呢。我跟你说，无政府是什么时候用？无政府是革命的时候用的。别看外国有无政府主义啊，中国也有，但是在那个什么，就是清朝快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啊，那些先辈们尝试怎么改造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办法，什么民主什么立宪呐、啊，什么三权分立啊，各种乱七八糟的，资本主义啊，然后共产主义各种引进的，其中就包括无政府主义。但是那个是适合推翻之前的有政府的时候拿那个理论用一下，但是实际上等到稳定之后，
不是长久之计，
不是长久之计。
你今天说这实验呢，我想起来以前看一个电影啊，就是《饥饿站台》。
饥饿站台。
听过，
是
没看过。
很多人嘛，在不同的层，一个房子，不是一个楼房
啊，
就是一层一层的，
想起来了，
就是好几百层，然后每层是一个人，然后那个房子中间是中空的，然后有一个升降台，台上摆了很多吃的，从一层、二层就地下室啊，就是从上往下走。
我也知道了，
就本来那个东西是够 它应该是多少层？300多层吧，反正是如果按正常按需分配的话是都够吃。但是这个过了几层、
嗯、
十几层之后，那东西就被霍霍的就不行了啊，就可能没到100层、
啊、肯定
有人甚至往上就大便小便呢、啊
嗯、
就弄得照的不同了，这个不行了。而且他们呢还会随机的还会换，就是过一阵换层，比如说你这回在1层，下回能换10层，换100层，
3个月
是吧，
每3个月换一次、
嗯、
具体我是忘了。反正这个我觉得这倒挺反映人性的，就是参考你说乌托邦这个老鼠这个事儿啊，我觉得那个更能反映出就人性。然后呢关于说一个是怎么去统治啊，怎么去管理啊，我觉得这个倒是挺深刻的哈。你设身处地想一想，你要是自己在那种环境，哎，也是
他那个电影
啊，
从头到尾没说人性的事儿、
嗯、
但是你没法往别的地方想，你眼瞅着他就是人性的，
对吧。而且那个我觉得挺深刻的啊，他也不用谈什么政治，谈什么这么管理什么东西啊、
嗯、
但那就把人性最赤裸的一面就给你展现出来了啊。所以我就想啊，你看他在这种情况下、
嗯、
他那个东西也是够吃的，也是够吃，本来是够吃，但最后呢分配的就不够，对吧。总会有人他想，如果他有权利的时候他会占据更多的东西，然后损人
不
利己，
而且不让下面人占据。
对对，我给你破坏掉、
嗯、
就这个心理吧，也是怎么说呢，谁也控制不住啊。那人到了一定的地位啊，有了一定的权利之后可能都会这样，这是欲望啊，真是太恐怖了哈、啊、你到了一定档次之后啊。
所以说我脑中也一直有个疑问，你说完美的乌托邦真的存在吗、
嗯、
因为有人性在里头的事儿，人不是机器人啊。
那
要人是机器人的话，完美的乌托邦现在我觉得应该已经实现了。平均分就完事儿了呗，但不可能啊，人性不是这样的。
那得对数字得要求得多高啊，得是吧。或者说这个小孩打小受到教育就得是，就是得相当那个
又红又专
啊
又正，
就跟你就是真跟洗脑了一样，但是往好的方面去洗，什么夜不闭户啊，路不拾遗的、
嗯、
做好事啊什么的。那我觉得太难了，因为这个社会一旦有一个人就是做坏事的
话，破坏规则，
对，一旦有一个人
得到利益
就会有第二个。就像我说这饥饿站台、
嗯、
一旦有一个人去破坏的话，他保证向一个恶性方面去发展，保证是达到一个最低点，是吧。就他这样的我也这样，他不遵守规则我也不遵守，是吧，凭啥让我遵守。
所以说难呐、啊、所以说跟人性抗争是很难的事儿啊。
嗯，
你看这个国家就是从政治啊，从法律啊，再加个道德来规范这事儿，然后
是
再细了那你就没办法了，人性就是这么、
嗯、还得是靠整体慢慢提升啊。所以你看咱以前学过嘛，说以后达到什么物质极大丰富啊，然后怎么社会就好了呀。这事儿反正个人来说啊，这个可能得需要太漫长的时间了，是吧。也不只是物质丰富的事儿，也精神上也得富足，是吧，道德得提升，整个素质提升，
整一个文化素质教养各方面也都得提升上去，你才能够达到这个理想中的状态吧。
嗯、
刚才突然想到一个点啊，就是也是说回老鼠那儿哈、啊，我之前不是一直在说是因为老鼠那个空间它的密度太高嘛、
嗯？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会因为重点并不是在密度那儿，而是在互动啊或者社交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会导致这个老鼠没有它的一个个人空间或者自己的小空间，所以才会引起不一样的。
它个人空间是够的，他们那个不说有很多是远离鼠群自己去独居的嘛、
嗯、
宅的嘛，他们空间是够的。但是我刚才想了一下，你说那个话是对，就是第一批老鼠也是衣食无忧、
嗯、
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见过外面的世界，
嗯，
或者说他们是从苦日子过过来的，可能没有这个问题、
啊、
所以说你光说这个衣食无忧不是全部，还有个眼界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是这样、
嗯、
然后再加上后面说的这个空间呐、啊、密度啊、吸氧啊、娱乐呀、啊，
很多，就是反正我感觉就是这个东西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会你会对比 虽然说这个实验是不太靠谱，但是你可以对比一下自身的一个环境。因为当时我看到你说的这个数据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我的想法就是，就换成人的话，可能我能想到的画面就是一堆人挤在地铁里面，就是我经常坐地铁的那个样子。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保证没法生孩子。
对，你要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生存的话，就算每天给你吃好喝好，你也很难受，好吗？
对，
就是感觉那个你人，无论是人还这只要是生物，都需要一个一定的活动范围。
哎，你且不说是空间事儿，就有人盯着你，你也难受啊。就这么说，你在一个挺大的房间，100平的房子，你自己住，但是旁边就有人，楼上就有人一直盯着你，你想想这个场面多恐怖。
嗯，
你住这一层，对吧？
你说这
个眼睛看着你，
空间的事儿，这里还有一个社交的事儿呢。
嗯，
对。
你说，如果说他们性格很好，就是几个老鼠玩的特别好，每天在一起走啊走，看妞去啊，走啊去抢地盘啊。这时候他们生活还是很充实的，他们什么时候不充实了？就孤独了。
嗯，
不再跟别的老鼠有任何交流了，宅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无论是人还是老鼠，可能需要有跟别人交际的时间、互动的时间，也需要独处的时间，
哎，都需要。
所有生物都有这样的同样的需求。那老鼠它可能就是孤独时间长了那不行，但是它一直扎堆在一起可能也不行，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
嗯，
当然我只是猜的哈，我只是这样类比一下。
嗯，
我老鼠具体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我想所有的生物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本能。你不是说它后面有些老鼠它精神异常了吗？
嗯，
那肯定就是有些什么原因导致或者诱发它是变成精神失常的样子。
嗯，
就是刚才那说那些因素。
对啊，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
了。
嗯，
最让我难以理解的就是找对象都不乐意找了，你说真是活的感觉没啥意思了。
嗯，
结婚的欲望也没了，生孩子欲望也没了。
嗯，那天天好吃好喝的，就觉得生不生也无所谓的，就那种感觉呗。
哎，一想想他们那个场景，我觉得最可悲的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饲养场的、养殖场的那些鸡啊，
对，我也会想到
牛啊、猪啊，那一辈子更惨。
嗯，
但还好他如果没有这个智慧还行。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是吧，
也不用不了那么多蛋，那个鸡啊是几十天就
出来
了，
你天天拿灯泡照着。
嗯，
这他妈聊哪儿去了。
不是，我反正你说到这个，我真还觉得那个什么那些鸡啊啥的比那些被做实验的老鼠要幸福。那个老鼠你不觉得很惨吗？就是它本该可以生活的更自由一些，能成为真正的老鼠，但是他这样拿来做实验，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并不是件好事。
那如果他这个乌托邦实验是成立的话，那是否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呢？你的空间越大，你灭亡的所需要时间越长呢？
嗯，我觉得有可能。如果你把这个空间扩大
啊，对，咱假设乌托邦那是成立的，咱们之前中间说的不同，先推翻它啊。
嗯，
那人类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的话，要灭亡了，那这个时候向外太空走一下子就
哎，对，
是不是？
所以空间值钱，所以房价很贵啊。
对
吧，这是
没有聊哪儿去了，
房价最贵的最值钱的。
现在对啊，现在你看人口密度那么高，房子那么贵，你看是吧，大家都买不起房。那买不起房就不愿生孩子呗，那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等会儿咱们再聊聊什么养老问题、医疗问题也出来了。
都有关系，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这整个就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但是挺有意思，这个实验呢最终咱们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结论，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没有特别深的一个讨论嘛。但是至少他所想展现给人们的东西咱们也是分享给听友了。他总结出来的那些可能人类身上也有的特征，咱们也都说到了。
嗯，
今天还算是聊的
挺成功，
算是点到了吧，
挺成功
啊。行，那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也聊了半天了。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分享点赞。咱们节目更新时间3721，加听友群联系主播商务合作投月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麦克说 plus。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Thank you.
嗯。